20-24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就读到这儿。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会从里向外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呢，我们不仅是内心改变，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23节呢，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我们今天呢，不讲心智的改换，我们重点讲外面的变化。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外面言语的更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外面行为上是如何更新自己。我们看刚才读的经文第22节，保罗这样说，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的旧人是怎么变坏的呢？保罗告诉我们，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变坏显然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天的。我们可以打开诗篇第1篇的1节，我想这段圣经大家很多都会背。第一节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这里边呢，其实呢，在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些事，但是也告诉我们另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变坏的一个过程。先是怎样呢？我们先是听了恶人的计谋，我们先听从他了。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就告诉我们，我们就会什么呀？站在这个罪人的道路上，我们就站过去了。站过去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干脆就坐下了，就坐在这个恶人当中了，我们就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变坏的一个过程。那在这里呢，保罗呢，他就用了一个词，他说要脱去你们这个从前旧人的这个行为。这个脱去就好像是脱一件衣服一样，可是呢，我们这个衣服是什么样的原料做的，有没有想过？我想我们的衣服呢，可能有很多的原料，有的是用钱做的，有的是可能是用知识做的，有的可能是用权力或地位，甚至有的我们这个旧人的衣服是用善行来做的。这怎么讲呢？我想赚钱养家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我们赚钱是为了追求跟别人去攀比，贪图虚荣，如果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赚钱这个金钱就成为了我们内心贪婪的一个外衣。那我们学习知识呢，也是同样，我们学习知识本来是应该用来造福社会、服务他人的，可是如果我们学习知识是因为我们里面嫉妒别人的知识比我们更加的渊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学的知识去犯罪，当这个时候我们学习知识，这个知识就成了我们去跟别人争竞的一件外衣。再比如说我们说的就是平常的谈话，说话本来是用来交流，可以了解对方啊，大家有什么需要沟通的这个事情可以通过谈话，可是如果谈话因为我们有仇恨，里面有苦毒，我们谈话就变成了论断批评。所以这个时候谈话本来是没有错的，可是也成了我们什么一个里面罪恶掩盖的一个外衣。还有一点，甚至有的时候善行也会成为一个外衣，因为有人他曾经行恶，他是怕，因为怕老天报应他，所以呢，于是他就拿出来一部分钱 去行善，在外表来看这个人完全好像不是什么坏人，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原来用这个善行来掩盖他曾经行的恶行，所以这个时候善行对他来说就是掩盖他内心罪恶的一个外衣。所以我们看赚钱、知识或者是这些行善，还有我们谈话，本来都不是罪，可是因为我们里面私欲牵引，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因私欲的迷惑，所以这一切呢都变成了罪。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旧人要已经变坏了，这个衣服呢要脱掉。那我们应当怎样去脱这个衣服？什么时候脱呢？我们再看21节，保罗这样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原来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行为外面这个行为已经变旧，已经变坏了。可是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听了他的真理，听了他的道，这真理就是什么？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当这个真理的道进入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发生一个改变，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这个旧人是早已经变坏了。好像希伯来书这样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里外都无法隐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早就像这个柑橘一样了，当神的道也就是圣灵它像一把宝剑把我们抛开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们里外早已经变坏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变坏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个变旧变坏的外衣要把它脱掉。那接下来呢，保罗又告诉我们要穿上新人。当我们脱掉一件旧衣，很显然要换上一件新衣，可是穿上新人和穿一件新衣服显然不是一样的事情。穿件新衣服很快我们就穿上，可是穿上这个新人呢却不是片刻的事。我们看第24节，他这样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穿上这个新人呢？我们也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书3章，我们也看一节经文。哥罗西书就在以弗所后面，两本书就是哥罗西书的3章第9节的下半句和第10节，如果找到，我们从因你们这开始读。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好，我们就读到这儿。那保罗写给以弗所这封信，在写新人需要旧人需要更新的时候，在写给哥罗西教会呢，同样也写了同样的经文。可是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新人怎么穿呢？他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也就是说要穿上新人就要更新知识。那这个知识是什么呢？显然不是我们世上的知识。如果是世上的知识的话，我想有那么多有学问的人，他们就不会去自杀了。所以这知识是在认识耶稣基督上，是指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越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里面的罪就会越多。 这样呢，我们就更加谦卑自己，愿意来改变自己。我们知道，大家常常说这个夫妻俩生活在一起久了，就会越长越像，不仅外表像，连言谈举止，包括一些习惯，有的时候都很像。那这个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如果我们能够愿意去亲近主，常常读他的话，常常向他祷告，就像跟妻子或丈夫生活在一起一样，我们每一天如果都跟主生活在一起的话，我们的性情里外的这一切的品格都会怎么样，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而且圣经里他也把耶稣比作是新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心腹。所以让我们呢每一天能够愿意来亲近主，就像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样。那我们下面看看这个穿上新人的过程是怎么样。在刚才读的经文里，保罗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所以用了这个渐渐这个词。我理解这个渐渐呢，至少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层呢，就是在时间上，我们穿上新人不是片刻瞬间改变，而是什么呀？是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从我们信主之后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见主的时候。那第二层意思呢，我想是在连续性上，告诉我们，我们若要穿上新人，若要改变，就要坚持不断。第三层意思呢，是在深度上，我们不单单是在外面外表需要改变，我们要表里要合一。在圣经里其实有很多生命改变的例子，我想我就拿彼得来做一个比喻，可以大家可以从彼得生命改变上看看他是怎样改变的。当初彼得他撇下了他的渔船一切跟从了主，可是不久彼得却跟其他的门徒怎么样去争大小。彼得是第一个说出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人，可是不久呢，他却阻止耶稣上十字架。彼得他在耶稣上十字架前，他对耶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不久之后，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当主耶稣吩咐他们在耶稣复活之后要到加利利等候他的时候，结果彼得却带了几个门徒去打鱼去了。所以后来耶稣问彼得两次，问他，你爱我吗？这个爱就是我们听牧师讲到的时候常常说的那个 agape 的爱，就是圣洁舍己的爱。彼得他知道自己做不到，所以他就对主说，他说我爱你，但是他用的是什么？他说我只能用爱弟兄的爱来爱你。就是这样一个彼得，可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他到处去见证主，传扬主，而且建立教会。当彼得在殉道之前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后书他这样写，他说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最后一句爱众人的心，这个爱就是耶稣曾经两次问他你爱我那个圣洁舍己的爱。彼得因为跟随主传扬主，他的生命被改变了，原来那属血气的爱被圣灵的爱所代替。所以这个时候彼得他不仅仅他在彼得后书里写到这样的爱，他自己也做得到。我们知道彼得最后他为主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在教会历史当中记载，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一样被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彼得，他的生命改变不是一天，他跟随了主三年多之后，他被圣灵充满，又去传扬，跟随主去建立教会，他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发生了改变。其实我们如果想到彼得曾经的生命，就好像彼得他信了主，可是呢他却去跟其他的门徒争大小。我们今天事实上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因为彼得当初他不明白耶稣来的意义，所以他去跟门徒争大小。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不明白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让我们去做的，那我们就会什么，在生命当中，在今天在世上仍然会去争金钱，去争地位，争世上的东西。彼得因为他不明白耶稣复活的意义，所以他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仍然去打鱼了。如果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不懂得耶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不懂得永生那个将来永恒的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我们今天仍然会在世上去追求，我们不会去警醒祷告，我们只能是浑浑噩噩的度我们这一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改变，我们不是信了主瞬间改变的，我们这个改变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有软弱，但是让我们在难处的时候能够学习越发的去祷告主，我们在顺境的时候能够常常感谢主，我想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渐渐的改变。好，我们明白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道理，我们是明白了，那具体应当怎么样去在我们外表行为上去做呢？我想有大概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我要讲的是内里诚实，也要操练敬虔。在诗篇51篇他这样说，他喜悦内里诚实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诚实，不需要装假，我们外表的行为需要改变，但是我们不需要故意做出一些外面的行为来证明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不需要故意去做。耶稣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那英文就是说什么呢，就是 be light be salt， 也就是说我们是本身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做。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来做礼拜，如果我们单单的是来做礼拜，我这个做是指做坐下的做，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来做礼拜的话，我们的心不在这里，我们自己受累神也不喜悦。那同样如果我们单单的去为了表明我们是信耶稣，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去做基督徒，那在神面前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应当呢到哪里，我们就是那盐，就是那个光，是盐我们就咸，是光呢就发出这个光来。在保罗腓立比书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是有信心的，信心是有大小的，而且我们对主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认识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就照着我们对主的认识那个地步去行出来，我们不需要去额外的去装假，去做一些事情证明我们有多么比别人敬虔。我们要在主里做一个诚实的人。那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彼得这个例子，所以你看当耶稣问他说，你能够用我爱你们这种 舍己的爱爱我吗？彼得他知道那个时候他做不到，所以他就诚实的对主说，他说我只能用爱弟兄的爱来爱你。所以彼得在神面前，即使在耶稣站在他跟前，他也诚实的就对主讲，我只能用爱弟兄的爱爱你。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内里诚实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以信心不足，对神的认识不深来做借口，就什么也不做。我们不要走向一个极端。在提摩太前书他这样说，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有益，享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个翻译版本会跟你的圣经不一样，这是新译本的圣经。他说唯独操练敬虔，敬虔显然是需要操练的，不是说我们马上信了主就可以变成敬虔了，这个敬虔是需要一个操练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地上有一片纸，我们是心里在想，今天是看哪个组在清洁，怎么不会把地上打扫干净呢？还是我们弯下腰来把它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或者说我们在教会举办活动的时候，我们教会经常会举办活动，那会来很多的新朋友，如果在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新朋友没有人去关顾他们，我们看见了，我们是心里在想，这教会办活动这个组织太差了，怎么新朋友来了都没有人管，或者说这个教会一点爱都没有，我们是这样想呢，还是我们就去过去去关顾我们看见的没有人看顾他们的新朋友呢？上帝常常把一些事情，包括教会里的事工，你看我们教会周报上登了很多教会事工的需要，上帝常常把这一些需要放在我们眼前，如果我们看见了，神不是叫我们去抱怨去批评，也不是叫我们去告诉别人去做，或者是去推荐另外一个人做，神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自己去做，这就是神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操练的机会。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得着了，这样我们的生命在操练敬虔上就会长进。那第二点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甘心顺服，塑造品格。保罗他讲这个以弗所书啊，他讲到新生命这个后面需要更新之后呢，他在第五章第六章，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看，他接下来他讲了一些如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当中来操练自己的。他没有讲告诉我们怎么样才算过一个丰富的物质生活，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工作当中怎么样把工作做得更完美，同样呢他也没有说告诉我们啊要给儿女预备多少教育基金，或者是给他选什么学校，或者说我们每月给父母寄多少钱才算是孝敬父母，他没有讲这些具体的事情。可是呢他讲了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顺服。他在五章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重建了两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神和人的关系，第二个关系就是人和人的关系。那其实呢，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本该正常的关系与神与人的关系也变坏了。所以保罗这里提供了我们一个更新关系的一个方法，那就是顺服。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他讲了几个关系，第一个就是夫妻的关系，第二个是讲了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第三个他讲了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那我想我们就拿夫妻的关系做一个例子，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顺服并不是说 丈夫做得好了，做得对了，妻子才去顺服，或者说丈夫说的事情妻子很喜欢去做，这叫顺服。在第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他说要在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即使有的时候丈夫说的做的不一定的时候，不一定对的时候，做妻子的也要顺服。可是呢，丈夫却不能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教导，因为妻子要顺服丈夫，就用这个来辖制我们做妻子的。圣经还告诉我们，丈夫也应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我想到一个例子，好像我们的手如果被刀割破之后会流血，我们马上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止血包扎。可是我们的妻子如果受到伤害的时候，不管她是被别人或者是被自己伤害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给自己的手去止血包扎一样，马上就去安慰，去爱护我们自己的妻子。我想我们的弟兄曾经有过，牧师也讲过心痛的例子，这个见证就是告诉我们，妻子如果受到伤害，其实疼的是谁？他是你的身子，疼的是做丈夫的。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应当舍己去爱自己的妻子。那我再举一个工作上的关系，工作上的关系，神要我们顺服自己工作上的上司，也就是老板。其实我们手里的工作做得多好，没有任何的益处，对神来说。圣经上说天地都要废去，将来天地都要废去，请问我们手里做的那一点工作，无论我们是编的程序，你是做的软件，或者是其他的研究，没有一样可以带到永恒里去。能带到永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学习顺服我们的上司老板，这个品格可以带到永恒里去。我们在世上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带到永恒去，只有我们的品格可以带到永恒里去。那最近有一位姐妹，她，我听她讲，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她说原来啊，不是因为我们把工作做得多么好才能保住我们的工作，即使再做得再好，该失去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失去。我想这是神给她的看见。所以我们工作目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把工作做好吗？不是，是要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学习锻炼，来塑造一个品格，这是我们做工作的目的。好，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施舍要行在暗中，荣耀要归给主。刚才我们读的宣召的经文，我很感谢神，这个经文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要归给神。以前我们无论是父母、老师或者一些宗教，都会告诉我们要去做好人，去做好事。可是到底怎么样才算好人呢？怎么样做才是好事、好行为呢？圣经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当官的，他去见耶稣，他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耶稣的回答就告诉我们，原来在世上我们找不到良善的。既然世上没有良善的，怎么会有好人呢？又怎么能会有好事呢？所以好人好事的标准不在世上，只有在神那里才有。那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到底什么是衡量好事的一个标准呢？在以弗所书五章的第十节，他这样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想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 主喜悦的事，就是好事，就是善事。在4章28节，保罗他讲了一件事，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里对那个小偷来说，当他接受耶稣之后，他不再偷窃的时候，对主来说他就做了一件好事。他不仅不偷了，他又去什么呀，亲手劳力做工，他可以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的时候，在主面前他也做了一件好事。后面呢还有一句，就是我们刚才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施舍的主题。那最后一句就说呢，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那这个翻译呢，那个余，我们有的声音下面发现它点了几个点，也就是说原文上没有这个字。那我看了一下其他翻译版本呢，也告诉我们这个新译本是这样说，使自己可以把所得的分给缺乏的人。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施舍帮助别人的事，可是呢不是说把我们多余的不用的给别人，而是把本来属于我们的那一部分拿出来去帮助别人。这是告诉我们施舍的一个原则。另外在马太福音里，耶稣也曾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施舍。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圣经后面还有一个括号，说有古卷做，必在明处报答你。所以当我们施舍的时候，我们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去假冒伪善的去张扬，我们行在暗中，我们不需要别人知道的时候，神会报答我们。我们求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赏赐，不仅他说在暗中查看报答，而且后面告诉我们是在明处报答我们。其实圣经里我们看后面还讲了两件事，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那一个是施舍、祷告、禁食，这三件事如果我们行在暗中，我们的神他会在明处会报答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如果我们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需要叫别人知道，我们也不需要去留下姓名，我们只要去照着神给我们的感动去帮助，去施舍给别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会报答我们。前一些日子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小孩叫柯爱，他来做心脏的手术。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了，有弟兄姐妹呢就去医院里去帮助看护。这件事情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可是这个件事呢被登在了奥斯汀这个周末新闻上。那里面呢也没有讲是哪一位弟兄或哪一位姐妹去看顾的这个小孩，但是他提到了一件事，他说磐石教会，奥斯汀磐石教会也来关心这个孩子。我想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他们知道在关心这个小孩子的事上，有一些人他们是信耶稣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从磐石教会，从教会来的，所以呢他们知道这些人有一些关心孩子的人是信耶稣的人。当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做的时候，荣耀就归给了上帝，因为他们知道是信耶稣的人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而不是我们对外自己去讲。耶稣他在路加福音里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这里边耶稣讲的舍己和天天背十字架，就是要我们每一天 钉死我们的老我，也就是我们脱掉旧人的过程。那后面说的是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耶稣，跟随耶稣就是我们穿上新人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接受了耶稣，我们就要有一颗心智，像保罗说的，愿意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在圣经创世纪里这样讲，在伊甸园里，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上帝不让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开了，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知道了羞耻，于是他们就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造了一件衣服，以为这样就可以遮盖他们里面的羞耻。可是爱他们的上帝没有这样就任凭他们，上帝用动物的皮为他们做了一件新衣，用动物的死来代替了他们本该受的刑罚。今天其实上帝同样也赐给了我们一件新衣，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愿意穿上这件新衣，我们的罪就被得赦免。如果我们穿上了这件新衣，将来在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免去那地狱永火的刑罚，可以到永生与神同在。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脱去我们的旧衣，穿上耶稣基督这件新衣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人。主，我们因为信了你，听了你的道，我们也知道，主，我们原来从里到外早已经变旧了，我们的人没有一处是善的，没有一处是好的。主耶稣，谢谢你，主，你没有丢弃我们，你用你的灵使我们的心眼被打开，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污秽，也让我们靠着你能够改变，让我们愿意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主，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愿意听你的教导，每一天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舍己来跟随你。主，让我们真的是在跟随你的路上，要像彼得一样，把我们那属血气的爱被你圣灵的爱所代替，让我们的旧人能够因为信靠你，跟随你，传扬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